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演播点点说说，第一回，中国的白话长篇小说，自《水浒》《三国演义》等不朽巨著问世以后，在知识分子及市民阶层中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小说铺陈历史，演述英雄豪杰、才子佳人，成为明清二代普遍的文化现象，小说家的地位因此而得到奠定。但后世作品，除了不多几部能与《水浒》《三国》并驾齐驱外，大多数在反映社会的深度上或在人物的刻画上没有很令人满意的成就。直到清代康乾时才出现了《红楼梦》与《儒林外史》这两部在小说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红楼梦》把笔触瞄准封建豪门大院，而《儒林外史》则把锋芒射向社会，写秀才、举人、翰院名士、市井戏民，而且是客观的、写实的，这在中国小说中是不多见的。《儒林外史》的作者是康乾年间名人吴敬梓。吴敬梓，字敏轩，一字立明，晚号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他出身于历代显宦之家，18岁中秀才。乾隆元年，安徽巡抚建应博学鸿词，他托病不救。生平除著有《儒林外史》外，尚有文木山房集。儒林外史所表现的正是吴敬梓亲身所历所闻，也寄托了他看重文行出处、鄙视功名富贵的高尚情操。儒林外史是一部讽刺小说，是一幅活生生的社会面貌图。正如新元退士所说，他磨绘世故人情，真如铸鼎像物，魑魅魍魉，必现齿服，而复以数贤人砥柱中流，振兴世教。其写君子也，如睹道貌，如闻格言；其写小人也，窥其肺腑，描其生态，画图所不能到者，彼乃足以达之。卧闹草堂课本评说，慎勿读《儒林外史》，读尽乃觉日用筹作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由此可见，《儒林外史》以生动形象的笔墨逼真地反映了社会。正因为如此，考据家们曾经把书中的人物一一与历史上真人真事相比照，推断出书中人物的艺术原型，还有人特地跑到茶馆中去体验现实，明知为温习《儒林外史》。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儒林外史》的成功与伟大。由于吴敬梓具有高深的文学修养，又有丰富的社会阅历，所以才能把那个时代写深写透。他把民间口语加以提炼，以朴素、幽默、本色的语言写科举的腐朽黑暗，腐儒及假名士的庸俗可笑，贪官污吏的刻薄可鄙，无不恰到好处，血而不苛，不堕落暴露小说的恶趣之中。在艺术结构上，他没有贯穿到底的人物，而是分阶段的展开。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如集珠碎戟，何为帖子？ 虽非巨幅，而实践真意。这种体制对清晚期小说有很大影响，如《海上花列传》《官场现形记》等，均模拟儒林外史。洪江，1991年2月。第一回，说蝎子浮沉大意，借名流引阔全文。人生南北多歧路，将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兴亡朝覆暮，江风吹倒前朝树。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这一首词也是个老生常谈，不过说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后味同嚼蜡。自古及今，哪一个是看得破的？虽然如此说，元朝末年也曾出了一个欠其磊落的人，这人姓王，名勉，在诸暨县乡村里住，七岁上死了父亲，他母亲做些针纸，供给他到村学堂里去读书。看看三个年头，王勉已是十岁了，母亲唤他到面前来说道：儿啊，不是我有心要耽误你，只因你父亲亡后，我一个寡妇人家，只有出去的，没有进来的。年岁不好，柴米又贵，这几件旧衣服和些旧家伙，当的当了，卖的卖了，只靠着我替人家做些针纸生活寻来的钱，如何供得你读书？如今没奈何，把你雇在隔壁人家放牛，每月可以得他几钱银子，你又有现成饭吃，只在明日就要去了。王勉道：娘说的是，我在学堂里坐着，心里也闷，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读书，依旧可以带几本去读。当夜商议定了。第二日，母亲同他到隔壁秦老家，秦老留着他母子两个吃了早饭，牵出一条水牛来交给王勉，指着门外道：
就在我这大门过去两箭之地，便是七柳湖，湖边一带绿草，各家的牛都在那里打睡，又有几十棵合抱的垂杨树，十分阴凉，牛要渴了就在湖边上饮水。小哥，你只在这一带玩耍，不必远去，我老汉每日两餐小菜饭是不少的，每日早上还折两个钱与你买点心吃，只是百事勤俭些，休闲怠慢。
他母亲谢了扰要回家去，王勉送出门来，母亲替他理理衣服，口里说道：你在此需要小心，休惹人说不是，早出晚归，免我悬望。王勉应诺，母亲含着两眼眼泪去了。王勉自此只在秦家放牛， 每到黄昏，回家跟着母亲歇宿，或与秦家煮些腌鱼、腊肉给他吃。他便拿块荷叶包了来家，递与母亲。每日点心前，他也不买了吃，聚到一两个月，便偷个空，走到村学堂里，见那闯学堂的书客，就买几本旧书。日主把牛拴了，坐在柳荫树下看。弹指，又过了三四年。王冕看书，心下也着实明白了。那日正是黄梅时候，天气烦躁。王冕放牛倦了，在绿草地上坐着。须臾，浓云密布，一阵大雨过了。那黑云边上镶着白云，渐渐散去，透出一派日光来，照耀得满湖通红。湖边山上，青一块，紫一块，绿一块，树枝上都像水洗过一番的，尤其绿的可爱。湖里有十来只荷花，包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王冕看了一回，心里想到，古人说，人在图画中，其实不错，可惜我这里没有一个画工，把这荷花画它几枝，也觉有趣。又心里想到，天下哪有个学不会的事，我何不自画它几枝。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儒林外史》。
正存想间，只见远远的一个憨汉挑了一担石盒来，手里提着一瓶酒，石盒上挂着一条毡条，来到柳树下，将毡条铺了，石盒打开，那边走过三个人来，头戴方巾，一个穿宝蓝袈裟直多，两人穿原色直多，都是四五十岁光景，手摇白纸扇，缓步而来。那穿宝蓝直多的是个胖子，来到树下，尊那穿原色的一个胡子坐在上面，那一个瘦子坐在对席，他想是主人了，坐在下面把酒来斟。吃了一回，那胖子开口道，
威老先生回来了，新买了住宅，比经理钟楼街的房子还大些，值得2000两银子。因老先生要买，房主人让了几十两银卖了，图个名望体面。
前月初十搬家，太尊县父母都亲自到门来贺，留着吃酒到2、3更天，街上的人哪一个不敬。
那瘦子道，县尊是人无举人，乃威老先生门生，这是该来贺的。
那胖子道，
比亲家也是威老先生门生，而今在河南做知县，前日小婿来家，带二斤甘露肉来见会，这一盘就是了。这一回小婿再去，托比亲家写一封字来，去敬业敬业威老先生，他若肯下乡回拜， 也免得这些乡户人家放了驴和猪在你我田里吃粮食。
那瘦子道，
威老先生要算一个学者了。
那胡子说道，
听见前日出京时，皇上亲自送出城外，携着手走了十几步，威老先生再三打工辞了，方才上轿回去。看这光景，莫不是就要做官？三人你一句我一句，说个不了。
王冕见天色晚了，牵了牛回去，自此聚的钱不买书了，托人向城里买些胭脂铅粉之类，学画荷花。初时画得不好，画到三个月之后，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只多着一张纸，就像是湖里长的，又像才从湖里摘下来贴在纸上的。乡间人见画得好，也有拿钱来买的。王冕得了钱，买些好东好西，孝敬母亲。一传两，两传三，诸暨一县都晓得是一个画梅谷花卉的名笔，争着来买。到了十七八岁，不在秦家了，每日画几笔画，读古人的诗文，渐渐不愁衣食，母亲心里欢喜。这王冕天性聪明，年纪不满二十岁，就把那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但他性情不同，既不求官爵，又不交纳朋友，终日闭户读书。又在《楚辞图》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他便自造一顶极高的帽子，一件极阔的衣服。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孩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意下。只有隔壁秦老，虽然务农，却是个有意思的人，因自小看见他长大如此不俗，所以敬他爱他，时时和他亲热，要在草堂里说着话。一日正和秦老坐着，只见外边走进一个人，头戴瓦楞帽，身穿青布衣服。秦老迎接，叙礼坐下。这人姓翟，是诸暨县一个头役，又是买办。因秦老的儿子秦大汉拜在他名下，叫他干爷，所以时常下乡来看亲家。秦老慌忙叫儿子烹茶、杀鸡、煮肉款留他，就要王冕相陪。彼此道过姓名，那宅买办道：“
这位王相公，可就是绘画梅谷花的吗？”
秦老道：“便是了，亲家，你怎得知道？”
宅买办道：“
县里人哪个不晓得？
因前日本县老爷吩咐，要画二十四幅花卉册页送上司，此事交在我身上。我闻有王相公的大名，故此一进来寻亲家。今日有缘，遇着王相公，是必费心大笔画一画。在下
半个月后下乡来取。老爷少不得还有几两润笔的银子，一并送来。
秦老在旁着实撺掇，王冕屈不过秦老的情，只得应诺了。回家用心用意画了24幅花卉，都题了诗在上面。翟头义禀过了本官，那知县十人发出24两银子来，翟买办扣刻了12两，只拿12两银子送与王冕，将册页取去。石知县又办了几样礼物送与微素，做厚吻之礼。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